听说今天下午会下雪，我飞机都被 cancel 了，所以我会放心的讲，不用赶飞机。那么其实讲道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你在讲道的时候，有些是一章一章讲，比如说我最近在教会讲希伯来书，那么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现在讲到第五讲，那么前面讲过哈该书，讲过马拉基书啊。Hello， anyway， 但是有一种叫做印着时节来讲，我本来来你们这里本来定一个题目叫做蒙福的人生，那么因为突然想起来，过年了，赶快改个题目哈，因为今天是正月什么？正月十一，所以正月十一呢，那么刚好是正月，所以我们就用羊年呢，我们来看正月是怎么一回事情。中国人其实不是很喜欢羊年，
好了，
中国人不是很喜欢羊年的，因为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报道，听说很多人在羊年没有到以前呢，赶快剖腹生产，因为为了生麻子，因为麻子呢是麻到成功，比较羊给那感觉就是也不会反抗，然后要宰要刮随便你那一种了哈，而且常常迷路，所以羊不是什么聪明的哈，所以中国人不太喜欢。中国人最喜欢的年是什么年呢？龙年。不管圣经中龙是魔鬼跟魔鬼，那没有关系啦。中国喜欢龙年，再喜欢就是马年，羊年呢，人家不喜欢。可是基督徒来讲呢，刚好反过来，羊年是圣经唯一提到，圣经说你要定这一月为正月的。换句话说，就在月节这一月，不管他以前怎么讲，上帝在出埃及记里面讲说，你要定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的正月呢，其实它有特别意义的。那么我不知道之前讲过没有，我在很多年都讲过这个道，每次的正月，每一年的正月我都讲一篇道。那我现在把它做个整理哈，正月在圣经里面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从创世纪开始就有正月，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好，我们顺便介绍一下这个。你看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讲，你知道历史在发展的事件当中，神审判人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审判是挪亚的洪水，有没有？那我要请问你，挪亚的洪水审判过了以后，地是什么时候干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八章，我们当然清楚挪亚的洪水开始涨的时候是他600岁二月十七号那一天啊，大烟 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雨降在地上，这我们知道的。第七章讲这个，那第八章讲什么时候干呢？你看第八章第十三节，你们看到没有？到了挪亚601岁怎么样？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有没有？所以这里面又代表了一个开始，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整个大地犯罪的时候，审判过去的地干的时候，神说就叫正月。这很奇妙吧？这是很奇妙，这是个正月。那你看哈，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那么神把他们带出来那一天是怎么样？那也是正月。这是不是刚刚好？很妙的哈，出来是正月。那我再问你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可能认为为了脱离在埃及受苦做奴，那从你的看法来看，圣经的意思，神真的要把埃及 从埃及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最重要目的是恢复跟他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人跟神的关系已经隔开来了，那么上帝就寻找回来跟人有关，找关系，回来有关系。那么在回来关系的里面，他把他们带出来，马上到了出埃及记的第25章，就讲什么？25章说，你要为我造会幕，使我在他们当中居住。你们记得这个历史吗？啊，我再把这圣经再讲清楚一点。人犯罪以后的结果是人离开上帝的面，有没有？人被赶离开伊甸园，那么神换了基路伯把管，换了个转动的剑在那把管，使得人不能再回去。可是是不是神就真的不要人呢？神没有，因为神是圣洁的。人犯罪以后，神把他赶离开，可神的心惦记的人，神的拯救计划在他审判的里面已经有开始了，是不是？他说这个女人后代要与魔鬼后代怎么样，蛇的后代彼此为敌，已经开始了。所以神在开始里面就先做了一个 symbolic 的拯救，是什么？人犯罪以后，神就用皮给他们做衣服，有没有？所以我说 我女儿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做 fashion design 哈，我说妹妹，你想不想到 fashion design in the Bible？ 她说 what？ 我说你想不想谁是 first designer？ 她说 who？ 我说 God。 No， 我说找声音给她看，她被 convince 了。因为第一个给人做衣服是什么？上帝。我说所以 designer 的 purpose 是什么？遮丑而已啦，没有用到画面，不是越穿越少啊。我说那是 total difference 啊。他说 OK。 我跟我孩子对话，其实写一本书也很有意思的。我总是逗着他们绕着圣经来转啊转啊转 啊，让他们了解一般的圣经的真理哈。但是这个是遮丑，但是解决没有真正解决，因为神把人遮丑了，放他出去。神，但是神的心要回来跟人怎么样，重新与人住。所以神就说，你要给我做个会幕，使我在你们当中居住。结果我请问你，会幕做好的时候，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你不用猜也知道答案了。正月，你看创世纪，啊不，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有没有？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在这天有什么特别的开始呢？你看34节，到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堂，因为云彩停在其上，便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帐幕。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在那天会幕清晨那一天，神正式进入人为他所预备的帐幕。 What does that mean？ 神的帐幕在人间。可是很可惜的，这么大一个地球的地方呢，上帝只住在这个什么100×50的这个小小的会幕的里面，但是还不是住这么大，还只能住在至圣所，10×20，你们记不记得？很小很小的地方，那个地方成为上帝的居所。所以我是说，那个居所就是伊甸园的预表。你说 What does that mean？ 我问你哈。神人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设了基路伯，让人不能回去。你进去，基路伯就击杀你。这个还记得吗？那我再请问你啊，在会幕的里面，会幕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隔离，不是有个帐幕吗？有个幔子隔开，就幔子上面绣着什么东西？基路伯。What's coincidence？ 而且那个是神居住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就每年7月的时候，大祭司可以带着血进去一次。那么大祭司的衣服很漂亮，他有个特点是他的裙摆里面就是有绣了一个石榴，然后就装个铃铛。那个不是为了好看的，那是为了听声音的。是什么听声音呢？他去献祭的时候，假如他没有按照神所规定的献祭，或他本身不洁净，他就被击杀在哪里？至圣所里面。那么所以那些祭司在圣所当中 听声音叮当叮当，活着活着活着，叮当不叮当怎么样？死了啊，死了就要怎么样？就要拖出来啊，都拖出来，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所以那时候神住在我们当中，可是却带着威严，带着恐怖，因为神是极端圣洁的。可是神造，那么这但是至少人来回到人的中间了，这是一个真愿，这个清楚吧？那么他们，我再讲到启示录去了哈，不过我继续讲就是了哈。所以当他们有了这个与神同在了以后，你再看到民数记第一章，神的军队就开始编排，他们准备进迦南地，有没有？民数记他就准备进迦南地了。那么我再请问你，什么时候进迦南的？那你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不是正月还是什么呢？对不对？你看啊、你看那个，再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我先把正月讲完，那再来特别讲那个月节的这个正月，它特别的，是非常特别一个正月哈。你看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十九节，到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东边安营，怎么样？请问月节羊羔什么时候被杀的？正月初十，你刚刚读过的十二章。那我们再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然后第十二节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这代表说他们进到迦南地去了以后，有另外一个开始。他在旷野游行这四十年的里面，上帝用什么养他们？玛纳养他们。可是当他们上了迦南地了以后，守完逾越节，然后吃了逾越节的跟红的谷，然后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第二天玛纳就止住了。这表示另外一个时段又开始了。所以基督徒时段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基督徒时段，上帝拯救你脱离埃及，有没有？脱离埃及，然后神就一直保守你在旷野寻道，每天给你供你吃供你。可是神没有希望你停止在旷野的路上。神什么时候把你的旷野路走完呢？就是你从埃及出来的那些人都死光了，那段时间过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这样子，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其实带着很多以前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一个基督徒。我们昨天讲到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里面良知有个，里面有个人，对不对？里面的人，昨天来的时候你们听到里面的人有三个信望爱，我记得大概就忘记了哈，不要忘得太快哈。所以里面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在里面，神就开始磨那一个人。什么时候你可以真正进入迦南美地呢？可以享受安息呢？是你那个人被对付到最后，那一个人慢慢死在旷野了。可是那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几十年，超过四十年都有啊。在旷野就在绕啊绕绕绕绕四十年八十年啊一直绕啊，到了死那天还没有进去都有啊。但是这不是神原来的意思啊，神原来他是说你进入迦南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就是吃旷野的过旷野的生活，是有一天你要进入迦南地，神在那地方让你成为安息，神要你为他攻城略地，神在那个地方呢，神说你所栽种的你要享受。哎，我再回来讲，你知道什么叫安息吗？我讲过这个道吗？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不是休息，安息也不是这个做得很累然后就是休息一下，不是。所以死了不叫做安息，虽然死了死叫做安静，我知道了，但是有些人死不叫做安息。安息一般跟工作有关系，所以圣经讲说啊，工作的果效就是什么？他洗了劳苦，工作果效随着他，有没有？所以安息跟工作有关系，也就是上帝创造于 宇宙六天，第七天怎么样？安息了。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他所工作结果越看越满意的一种享受，就是安息。比如养儿子，养辛苦，对不对？以后看他长大了，看见了孩子很有安息，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很多人养孩子，养长大了，孩子学校进得很好，心里没安息的，对不对？就是你做的东西做得怎么样？你的工作没有按照神旨意，所以不是说每一个都有安息。安息就是说你劳苦的，你能够看见就享受的，你种的葡萄园你自己吃，你摘的无花果树自己吃，这叫什么呀？就是安息，清楚吗？像我养儿子养很有安息，昨天跟你吹过牛了，对不对？我觉得很有安息，每次想到我的孩子的时候，好像保罗姐菲利比书一样，想到我就心里欢喜啊。很有安息，很有安息啊！所以这里面是讲到另外一个时期开始，约书亚记讲到另外一个时期开始。所以他们进了迦南地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他们在那地方想跟外邦人一样，想要立王，神就给他立了王。那么在一有王以后，就开始有起起伏伏，有败坏。所以在王的里面也有一个安息哈。你知道王里面最好的王是谁？西西家，不是大卫哈。那个这个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呢，曾经对这西西家王有一个形容词哈 他怎么形容？我念给你们听哈、啊。历代记下第十八章，他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五节就这样说，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他说前后没有人比他更好的，前面有谁？有大卫。他说他比大卫更好。那么这个人好的最大的代表是在哪里呢？在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他的父亲不好啊，他儿子也不好啊。二十九章，你看历代志下二十九章有一个箴言也是很特别的啊，二十九章第一节就说，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第三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他招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通过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呢、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门廊，吹灭灯火，不在圣所说向以色列的神烧香或献祭。”所以他的列王衰败了，他重新开启，是一个复兴，是一个开始。这谁把他神的殿给关了呢？你看一下28章啊，第22节，这亚哈斯王就是西西家的爸爸。这亚哈斯王在危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人的众人败亡。亚哈斯将神殿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却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有没有？他父亲把门关了，为什么关了？这是基督徒很多人的经历，我讲话都是很实际的。你信耶稣，你本来信耶稣什么呢？这因为有人给你做见证说，我曾信耶稣以后要申请居留权，居然就寄给我了，有没有哈？我要找工作找不到，我信了耶稣以后居然有了，哇！一般人听我都来信，因为他也要找工作，也要居留权，全都涌进来了哈。教会就是牛鬼蛇神杂居之处哈，弄来弄去啊，那个见证又会讲的哈。而且基督徒 做见证大部分都添加酱油加味精的，对不对哈？为了使神的名得荣耀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加了一点哈，有些感觉是也变成是了哈， 慢慢就出来了啊，大家进来很感动，就是后来不是这一回事情，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开始怀疑，也不敢讲，对不对？也不敢不来，不然牧师探访怎么办，对不对啊？那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心里面听说有谁成功，他就开始去慢慢换神。你们明白意思吗？慢慢换神，啊，他忽略一件事情，其实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不是瞬间成长，不是你祷告一举手，你基督徒的生命就成长，这是错的。基督徒生命成长像小孩子的成长一样，那个出生不是你的功劳，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生出来 ？I don't know. I just got born. 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以后这个基督徒要长成什么样子，你必须下功夫。这个你们明白意思吗？基督徒整个信仰的中心不是因信称义而已，我讲过好多次，我们最基本是因信称义，但基督徒却有成圣的过程，不然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不要写了。从第三章21节到第五章结束讲因信称义，对不对？第六章开始就讲向罪死，第七章向律法死，第八章开始讲靠圣灵得胜，一到8章17节或是18节，看你怎么分，再开始讲到的荣耀，是不是？所以讲到万物都伏在虚空底下，对不对？唉声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现。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那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这些人也等候，对不对？身体得赎，你记不记得这个？一到8章29节、30节就讲到的荣耀，31节开始到39节开始讲什么呢？讲救恩的保证。有什么可以使我们神的爱隔绝呢？对不对？有神称我们有罪的，神定我们有罪呢？讲4个，谁能？谁能？谁能？谁能？这是罗马书的一个精髓啊！所以罗马书是讲神的救恩，可他不是讲说你信耶稣以后，你胡作非为也得救。Doesn't say that. OK， 他讲你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生命要成长，好像孩子生出来，他必须有成长一样。不是说我们都移民到美国来，虽然是一清移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被拉出来了，有可能，对不对哈？当你在美国，你在这里生存，将来你会当 CEO 还是你会扫大街，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哈。虽然你都是美国公民，但是 make a difference。所以基督徒事实上是进窄门，是背十字架的。这耶稣基督讲，若人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背他十字架跟从我。我们是靠圣灵得生，所以保罗的经验里面他就讲说，立下心志由得我之心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怎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有没有？你们这圣经，那假如保罗都告诉你说他在成长过程他有挣扎过程，我们基督徒也有挣扎过程，我们基督徒是在挣扎过程当中一天一天的越向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得救不会有问题。我再讲一次，得救是不会有问题，得救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成圣是有问题。所以整个在列王的时期以色列败坏了，但是西西家王开始做一个复兴，这也有一个争议在里面啊，这有个争议在里面。然后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完全复兴，以后从西家以后约坦以后就慢慢就败坏了，那么怎么办呢？以后他们就被掳了。请问被掳回来的时候是几月？答案你已经知道了，还是正月？你说圣经怎么那么巧？我们再看一下怎么正月法。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啊第7章第9节。特别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第9节说，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巴比伦启程，因神的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1号就到了耶路撒冷。有没有？他故意写下这个圣经，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哪里启程？巴比伦启程。出埃及的时候，正月14日，他们从哪里启程？从埃及启程。好，埃及所预表的是最终苦，谁都要离开罪里面的受苦，可是巴比伦是怎么样？是最终乐，因为 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不像在埃及地，在埃及地他们做苦工，他们赚的都是法老的，在巴比伦他们可以当官，他们生活的不错。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60万男丁加上妇人小孩，加上牛羊，再加上不该出来的闲杂人。你注意看那个出埃及记，就说闲杂人都出来了，就是出来不知道干什么的，找机会啊，出去也不知道这里混得不好，去来看看吧。啊，他们跟着出来了，没有一个人不出来了，大家都离开罪恶，不要下地狱，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要受苦。可是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你东算西算，就只算出4万人，我都算过了。没有人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是最终乐，最终的快乐，没有人要从那里出来。但是在第二个回来的路上，以斯拉带着百姓正月初一日，圣经说正月初一日出来，5月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出巴比伦是什么样，也是一个阶段。所以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一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你有一天你愿离开最终的，你不跟世俗走，世俗的男女关系的混杂，你说那是他的事情，我要神面前守贞洁，我不管他们怎么引诱，我要单单仰望耶和华，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不想跟他们认同，这个叫做离开最终的。我们宁愿走我们道路，在神面前我们立下心志跟随主。我们跟保罗这样说，我看见将来极重无比荣耀，就轻看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我宁愿过另外一种生活，过另外一种人生。我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要让神称我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这是离开最终的。很多基督徒最终苦离开了，最终的失败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这么惨，你晓不晓得？很多人在笑教会，教会你成为基督徒慢慢经不是成为一个荣耀的名字，或是在很多年以前说到牧师，人家牧师都很尊敬的哈，听说前面排名前5名，现在连50名都没排上了。你是什么职业啊？ I'm the pastor。 哦，已经不错了。啊，因为现在牧师你看哈，什么都搞，有没有啊？你可以写成哈，杂乱路可以把牧师的进行哈，从中国到美国了哈，到英国全都可以写成，而且写不完了，每天写都写不完了。Happen every day。不弄倒多少人，我们也不太知道哈。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最终乐是个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离开最终乐，那说这个倒是蛮有意思。你看我们读的里面有义人，有仆人啊，我们看到有祭司的，有君王的啊，我们看到有文士的。那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那有没有先知的哈？我说先知的也有哈。你要不要看？你看历代志列王记下，先知也有的，不是没有的。13章，我觉得圣经对这个正月它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只是人忽略它而已。你看列王记下13章20节，找到没有？13章20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我问你哈，圣经里面的先知，耶稣基督不算哈，先知谁最有能力？以利亚是以利沙？以利亚还是伊丽莎？那投个票，你们要大家同意才可以嘛，对不对？我跟你讲，伊丽莎能力最大，为什么呢？因为感动伊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伊丽莎。后来你去读他的整个的行程，伊利亚使人复活要7次，他3次半就结束了啊！他真的是比他厉害，我讲真的，他是比他厉害，他能力是加倍的能力。圣经你好好去数他，这是加倍的能力。可他的一生的里面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时候行出来的？死了以后，那个以前还要祷告好多次哈，这个没有祷告再碰的就活了哈。是他死了以后，这个时候有让我有一些想法在里面。基督徒到底你的能力是什么时候最大？ 不是你身体在死，他答案是对的啦，他答案是对的，是我们这个人被上帝真正治死了以后。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怎么样，叫神服我，有没有啊？他是攻克己身。所以一个人碰到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他很快会成为基督徒？因为他看见这个老朋友，多年老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居然变了。以前跟他说他会怎么反应，他会发现这个人没有以前那个反应，怎么可能呢？他变了，他发现你去碰他，怎么碰他你都没有办法使他有血气，有什么愤怒可以产生。人家死人是不生气的，你懂不懂？你骂过死人没有？你骂死人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骂被那个基督徒骂的哈，他说什么反应没有，像死人一样，那是对你的称赞啊。这很厉害啊。他是这个人怎么？可是他生命中选到那个美哈，选到那个美，你怎么刺激他？你怎么他没有什么，他照样爱你。这是生命的美，所以其实那也是一个正业。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是君王，是文士，是先知，无论是祭司，都有正业的。可是这些正业怎么融合在谁身上呢？在耶稣基督身上。请问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几月？又是正月，你们知道的吗？就是正月，因为耶稣基督是正月十四号，月前羊羔被杀的那一天被钉十字架的嘛，所以他又是正月。耶稣基督所达成的其实是这些圣经所讲的所有的正月的总和，所有正月总和。我还是 把这个先给你们看，我已经忘了在第几页了。第八页，我来看一下。这个又新又活路就讲耶稣基督所成全的。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呢，怎么样？旧的世界过去了，新的世界开始，对不对？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而且呢，他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好像淤血羊羔为我们罪死了。他带来了神跟我们同住，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三章都讲他自己讲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把这殿拆毁了，我三天要给它建造起来，有没有？所以岂不知你们圣灵就圣灵的殿吗？成了灵住在你们里面吗？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所以耶稣基督真的就是使得我们与神和好。那耶稣基督呢还是怎么样呢？他就脱离罪的捆绑，他使得我们与神好，他也带我们进入安息，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根据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他说，要是约书亚已经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安息，那就没有另外安息日去设定的。他讲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安息，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也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没有这个？所以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是约书亚所不能完成的。约书亚带他们进入一个迦南地，但是在迦南地当中，他们继续的征战受苦，因为他们没有赶出当地的居民，所以这些当地的居民成为他们肋上的刺。你注意看这个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就讲的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一个真正的一个安息啊！而且耶稣基督呢，他也在我们犯罪的时候重新开启了圣殿的门，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有没有？西西家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在最终乐的时候，耶稣带我们回到怎么样？耶路撒冷。耶稣就完全是整个的旧约对真约的预表，在耶稣基督都有一个成全。那耶稣基督到底他所预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逾越节羊羔啊，就是逾越节羊羔啊，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啊。但逾越节羊羔这段圣经到底它本身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比较轻率读过去，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故事，我们比较少从里面去读这里面意思，所以我今天带你们把这里面这个东西读出来啊。这是我们刚所读的经文，我大概不用再讲这个经文了，不用再读了。那里面有几个重点，我把它带出来讲哈。你看逾越节羊羔所预表的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的，我们最清楚的，逾越节那一天那个羊羔被杀，把血涂在哪里？门楣上。他的目的做什么？是上帝的愤怒可以越过去，对不对？因为逾越节羊羔已经死了， 所以耶稣基督按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神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这我们清楚。所以那个月节门楣涂的这个东西啊，门楣涂在血涂在上面，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就是赎罪祭。但是月节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祭呢？假如你把圣经再读清楚，就不是只有这么一个祭了。为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哈。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谷菜同吃，对不对？第九节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而且说什么呀？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有没有？我就请问你啊，在圣经立位记民数记所讲的五个记的里面，你们记得五个记吗？今天比较深，我会慢慢讲 ，OK， 帮你们整理一下这个东西。五个记就是怎么样？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有没有？啊，素祭啊，五个祭。那么在这五个祭的里面，有哪一个祭是跟头啊、跟内脏、跟腿有关的？燔祭，你们记不记得？燔祭，而且那个祭是很奇怪的。燔祭它所预表是人把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面前奉献，说我把自己奉献在你面前 ，offering。所以很多的赎罪祭说献有燔祭，哪有赎罪祭，两个是一起的。所以，但是这赎罪祭的特点是，他一个人献赎罪祭的时候，他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皮要拔掉，因为这个牛要去烤，拔皮不拔皮有什么关系？反正都烧成灰，他一定要把皮拔掉，而且肉要切成一块一块，有没有？那一起烧跟切成块烧有什么差别？反正都是一团灰。所以它里面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但里面更奇特的是什么呢？它的内脏、它的腿要水洗。我就请问你哈，这个水洗比较好烧呢，还是不洗比较好烧？不洗要好烧，那为什么非洗不可？它所预表的说，一个人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神的时候，他里面的心要干净，走的路要干净。你不是说主啊，我奉献我自己，我交给你主啊，你接受吧。上帝说 ，No， I don't want it。洗洗洗洗哈。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在奉献自己的时候，不是说主啊，我要奉献我自己，是说等一下哈，先洗一洗哈，先洗一洗。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说你里面要干净。为什么基督徒今天摆上的时候，神没有悦纳你的摆上？因为里面不干净，因为走的道路不干净，我们就跑出来服侍。就经常出问题，明白我意思？所以这个里面，事实上，在逾越节羊羔里面有燔祭的意义在里面，不是只有单单赎罪祭。一般的读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是说，哦，这就是个燔祭，神为我们赎罪。不，这里面有个燔祭在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是摆上自己啊，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耶稣基督摆上了自己，他的道路。他的脚是干净的，所以基督徒你要注意，赎罪祭不是单单只有，对吧？逾越羊羔不是只有怎么样？不是有赎罪祭，它有燔祭，但是里面还有一个祭是我们，他说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哈。我再请问你哈，有哪一个祭，他献祭的时候，他这个燔这个东西呢，不可留在早晨的？啊？东西吃，一样吃完，或者你看什么？我们看一下立位记哈，第七章，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记，第七章，你要这样才能了解逾越节的羊羔这个正月里面所代表逾越节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七章是讲献平安祭，对不对？啊，第七章，哇，好长，我们就从十五节来念好了，十五节啊、到了第。十七节哈，十五节说，若感谢献平安祭的牲畜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不可留到怎么样？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的或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有没有？大家都是属于平安祭的范围，一个叫做感谢的，一个叫做甘心祭。感谢的平安祭不能留到怎么样？第二天，可是呢， 肝心剂呢可以留到第二天再吃，第三天就不能吃了。第三天不能吃，很可能是卫生的条例的关系，但是第二天不能吃肝心剂，这个不是感谢剂，这个平安剂不能吃的原因是怎么样？是有属灵的原因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逾越节羊羔不但是赎罪祭，是燔祭，还有平安祭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成全了我们跟神之间的怎么样和睦。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把拆毁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把两项合而为一，又与神和好，有没有？所以这个平安祭里面所带来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说，整个逾越节羊羔所成全的是我们不在上帝愤怒底下了，我们平安了，这是我们要必须注意的。所以逾越节这个羊羔，它不是就单单说我们平常记住的说，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不再被纪念。但是它更重要，还有一些要完成的是，耶稣基督也成了燔祭的榜样，也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平安祭。这个清楚，我这样没有讲清楚。所以它里面有特点在，非常重要的特点在里面。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说你吃的时候你们要吃无酵饼。 OK， 你怎么解释这个？我知道你的解释，我想你想到耶稣基督讲的话，你们不要要防备希律的教，有没有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注意听我的解释好不好？我同意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过后的除酵节就这个意思。除酵节不是七天要吃无酵饼吗？七天那个意义在那个地方是对的，可是当天的那个无酵饼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义。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三十四节，然后我再整合再来做一个整理。十二章三十四节说，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上。三十九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来没有发起，因为他们怎么样，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好，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我跟你讲过。心里有个准备，今天的道比较怎么样？比较深啊，但是我会讲清楚的，你们也不用担心啊。十六章，你看十六章 ，OK， 第三节，我们只读一节。你吃这生祭生不可吃有酵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怎么样？急忙出了埃及地，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讲上帝的救恩是瞬间产生的，急忙，而且你被上帝拯救的时候，你要马上离开埃及地，不要做单言，要看看说以前我种的田地现在怎么样，我要走了哈，不要再去道别，你知道吗？你要快快离开，快快离开，因为你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瞬间出来的，神说那一夜他们被催逼离开。所以一个人信耶稣呢，不要留恋，一留恋就没了，因为那个饼是什么样？无酵饼，那个不是单单只讲什么法利赛人教，那个是哥林多书信所讲的第四章所讲的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那无酵饼是讲到你们是个新团，所以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那一天他们是急忙出来，所以出埃及的时候离开最终苦，不要单言，你要怎么样？速速的出来，这个清楚吗？这速速的出来，那么，关于这个七天的这无酵饼呢，吃的七天无酵饼的意思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了，在哥林多的前书的第四章我记得是在第四章，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也是把这看一下，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搞混。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 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的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他所讲的以后吃了无酵饼，然后吃了七天的无酵饼，守除酵节，它的意义就告诉我们，其实一件事情，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怎么样新团，这里面没有虚假在里面。所以你看，这无酵饼带着两层的意思，有没有？一个是讲他们出来的那一天是急速出来的，就是催促出来的。很多的人在解经上对这一点有忽略，他讲的不是错，不是说要小心法利赛人教、撒杜该教、希律教是错的，不是错的，而是他忽略一个重要意思：我们离开罪恶之地不可单言，因为我们是被催促出来的。这样清楚吧？而且吃七天的无酵饼，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徒不再要有不需要再有虚假了，不要再有虚假。我们诚诚实实做人啊，我们越诚实的时候越喜欢自己。你说奇怪，不爱耶稣爱自己哈？你如果不爱自己，是不会爱人的，因为人家说爱人如己，你懂我意思吗？你连自己都不喜欢，你不会去爱别人的。但是爱自己什么意思呢？我们开始接受上帝创造我们的形象，对不对？我们五尺六寸，我不羡慕六尺五寸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就看自己 I'm also perfect in God's eyes， 所以我们就看自己，觉得上帝给我的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接纳自己以后，我们开始就接纳所有其他人。所以一个正常基督徒是看自己太太越看越得意。因为我没有当过太太，所以我不能讲看见先生越看越得意，那换师母讲啊。你看见孩子越看越得意，看自己的群养，看自己的教会，看自己的服事啊，越看越得意啊，觉得上帝，我这种人怎么够资格能受这样的福气呢？你把最好的给我，所以你就变成一个心理上最健康的人，跟我一样。老是吹捧自己哈，吹捧自己家的人呐、啊，什么事情我看的都很满意，我看庄俊也满意，我看每一个人我都很满意 ，everybody 都 good 啊，有些人人家说他怎样，我是觉得这成长过程必然的嘛，其实也没什么啊，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无酵饼，事实上我们心里面开始对自己诚实。我不需要为了别人的原因开始说一点谎，我们不行就说怎么样，哇，他房子比我房子漂亮，好羡慕哦啊，哎，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羡慕完那个啊，不用了，我住这个蛮好的，我蛮满意的哈、啊、意思给上帝讲说你要给我大一点也可以了哈、啊、但是现在 I'm perfect fine to me 哈、啊、我们不用讲说哎呀他的房子，哎呀对的，房子很大的 mortgage 很多了啊，我不知道他能够住多久，哎，不需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成了个新团，我们不用撒杜盖的教，也不需要什么。You got an idea？ 这就是我们成为新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啊！人家儿子考哈上哈佛，对不对？不是读书你，对不对哈？啊，你也不要说，为了哈佛很好，不很贵呀、啊？我们读不起，其实我们是进不了，不是读不起啊！我们必须承认，所以也没什么，反正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so what 啊？啊，我们也接纳，反正哪里的孩子自己好哈、啊，你就会明白，这叫做健康，这叫做祝福，你慢慢会知道的。啊、这就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这是在里面讲无酵饼。那同时他也吃个苦菜，他要你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在埃及地流连。用埃及地不管外表怎么疯，它里面其实是受苦之地，你不会有任何的快乐在里面。你刚是猜的吃的这种他包的糖衣的苦，吃到最后你就会最苦，不要在最终里面继续流连。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样清楚吗？所以逾越节羊羔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那羊羔为我们死活带出来的不是只有帮我们赎罪，带出来是让我们把全人进在上帝面前，带出来是说我可以明白我们神大之间有平安，教导一件事情，那一天我们要记住赶快离开埃及地，在那一天我们记得最终是受苦之地，不要留恋，因为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地。可他 他所讲的更重要在后面啊，不是更重要，很重要的也还在后面啊。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还有一些东西在里面。他说呢，第十一节说，你们吃羊羔当怎么样？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哇，这跟吃涮羊肉完全是两件事情。涮羊肉是解开皮带，对不对？鞋子脱掉，拐杖放旁边，拿起筷子哈，不是手中拿杖，是手中拿筷哈，然后怎么样，慢慢的吃哈。他就不是，他说怎么样，你要吃的时候要怎么吃，腰间束带，为什么腰间束带？就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不是救恩的结束，是救恩的开始。你要开始要走路了，脚上要穿鞋，而且因为走远路，你手中要拿杖，而且要快快吃，因为你就要出发了。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蒙拯救，从埃及救出来，只是整个属灵形成一个开始。假如我们认为这个拯救的部分就是你救恩的全部，你信仰是错误的。你有很多路要走，神才开始把你买进来，一个木头一个竹子该买进来，才开始做雕刻的工作而已。你还要在里面要被炼尽的时候才真正的开始。神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啊，手中的工作，这个杰作神要按照你的性情，按照你的背景，按照你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神要一刀一刀雕琢着我们，那才是真正的开始。所以基督徒才开始走天路而已，拯救那一天开始，才开始真正的走天路而已。但是很多时候教会这样子，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非常热心，对不对？信了主那一天，好像女朋友追到结婚了就不再管了，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有没有？啊，感谢主信主了啊，然后就怎么样？庆生宴啊，吃完以后就让他自生自灭哈，这使命结束哈。不，那才真正开始。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呢，教会的工作是这样，带人信主以后，真正工作是什么？门徒造就才真正开始，要陪他走好短的一长段时间。为什么教会没有发展？因为教会只叫人信主，没有做门徒栽培工作，所以一大堆婴孩哇哇叫，所以我们就忙得很，所以教会就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好，我现在赶快，我是时间是不是到了？你是讲到几点我都忘记了。哦，还有十三章，感谢主。OK， 所以耶稣基督所完成的逾越节羊羔，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哈，逾越节羊羔。但是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呢，我们是耶稣的羊群，他是逾越节羊羔，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羊群，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然后他讲了几个重要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章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后面讲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神耶稣就认识我们，大概没问题，对不对？等一下我会讲是有问题，不过先讲他没问题。但是我们认识耶稣吗？其实很多基督徒不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基督的祝福。有奶就是妈啊，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一直求祝福的。基督徒信耶稣的以后，很多人并没有真的花时间去了解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主，他会不会伤心？我们都在领受的阶段而已。所以现在基督徒我们称它叫做 consumer Christians， 怎么样？消费的基督徒，就像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叫做消费的一代啊，他们呢，所以整个经济复苏靠谁？你晓不晓得？绝对不是靠你，因为你都在省钱嘛，靠你的儿子哈、女儿哈 他们是什么都敢买哈、什么都敢买啊，但是他是不管的，他 consumption， 他不赚钱，他敢花钱啊。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很多基督徒是 consumption。他不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主。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讲什么呢？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也我也认识他们。世界上杂音很多，你听得懂上帝的声音吗？ 这我一直要问一个问题。我以前这句话我觉得蛮抽象的，我的羊认识我声音，我说主啊，你的声音怎么认识我，实在是不清楚啊，怎么认识？因为杂音很多嘛，对不对？每个人你祷告完后就来，人就跟你讲说，哎呀，我听说你怎样了，不神会与你同在啊，啊，反正你生病的话，病得很厉害，一定会有一句话，这病必不至于死，那句话就会出来了。啊，你们发现了，你们没有听过这个？啊，我做牧师做了21年哈，啊，我常常听，但平均一年听一次啊。反正就有人，生病得很厉害，癌症的时候，就有人讲说，啊，我祷告了神，说这病不至于死。我就后来就给他讲，不要用这句话，这句话不是好话。他什么意思？因为你给他讲那句话了，那个人死掉了。这句话是给谁讲的？拉撒路讲的。请问拉撒路死了没有？啊，死了嘛，死了又再复活，那太痛苦了。复活以后，后来又再死一次，圣经上死两次，就这个人了。Too bad 哈，啊，那死就死一次就好，不要死两次了。那是 worst blessing 哈，啊。OK，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怎么样？这个精神的声音是我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周间查经的时候。大家常见很多姊妹跟女婿带小孩子，假如说在个别房间，反正你可以听到旁边有点吵，突然在查经当中有一个姊妹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小碎步就出去了。当她出去的时候，我说出了什么事？那姊妹说大概是她的孩子哭了。我说可怪的啦，这个孩子哭声那么多，她怎么知道是她家孩子哭？我都听不出来。果然她一会儿抱进来是她的孩子。这妈妈认识她的婴孩，哦，这个很厉害啊！我想这个关系里面是爱的关系。我们听神的声音是怎么样？我们是有爱的关系在里面。那么神也怎么样？认识他啊，认识他们啊，认识他们。但是有些人是神所不认识的。你们记得，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是代表我们的工作，神一定认识。我昨天跟你们讲过，马太福音第7章说什么？主啊，我不是奉你名医病、传福音、医病赶鬼。主说什么？作恶的离开我，我怎么样？我不认识你，所以你不能用一个人的工作来决定他是不是真正属神的。听清楚吗？不管你听到谁做什么事情，你都不要以为惊讶，好不好？都不要以为惊讶，因为那是个不可靠的，不可靠的。再来，我时间到了，我再还有一个什么样呢？我的羊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走啊，这是我想讲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哈。他也跟着我走，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走？我们跟耶稣基督走，你读圣经，你有两个是跟耶稣基督走的经文，一个在彼得前书的2章20节，讲到耶稣基督为善受苦，有没有？我还是看一下，虽然我有点急，还是有些重要经节，再一点就结束了哈。不是讲到一点钟的，我是说把这个点出来以后就会结束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的2章哈，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哈 ？OK， 我们看一下第20节，彼得前书2章20节开始，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仍忍耐，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怎么样脚中行。所以一个脚中跟耶稣基督的脚中是因为行善受苦，这是一个脚中。但另外一个脚中是什么呢？那个脚中就是马太福音16章所说的，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一个是背十字架的一个怎么样的跟从，一个是因为行善受苦，因为耶稣基督行善而受苦；一个是背起十字架因爱而走。你知道，走十字架到背十字架的那一天，耶稣基督被钉死那一天，有几个人背十字架？啊，你们说有几个？4个人。耶稣基督背了十字架出来，后来背不动，谁帮他背？古利奈人西门帮他背。那圣经还讲说从乡下来的，有没有？那个就是帮背他背十字架的哈。那不知道背十字架的目的，背十字架目的也不定死哈。背十字架目的背完让别人死的那种，啊，这个是不太行。他糊里糊涂的，像我们的下一代，很多人他们是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啊。 被抓来背的，也不是他要背的，反正爸爸是基督徒，他只好跟着走哈。所以他背到最后呢，让别人死哈，他跟神没有发生关系。但古利乃西门后来乳服哈，母亲对不对？那个是后来成为基督徒，这是圣经后来告诉我他成为基督徒了。但是还有两个是强盗背十字架，一个是死在罪中的十字架，一个是向罪死的十字架。你们明白这个吧？但是基督徒背的是背什么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 的十字架。但是基督徒背十字架的道路好不好走？很不好走。十字架的道路不好走原因是什么？因为十字架背完没有荣耀，对不对？你背十字架最后就是被钉死嘛，这是背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基督徒要明白十字架道路不好背，主要他的目标是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盼望的，除非你看得比较远。因为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看见将来的喜乐，就怎么样，将来荣耀就看见，就轻看那个十字架道路。你们知道这个经节吗？十一章。但是里面有一个观念我要把它讲，最后一点我要讲清楚的，十字架的难背是因为十字架总是比你身体长，不然你怎么钉？这不是怪在颈项的颈子上那一种，是真的背十字架，那个钉死十字架是一定比你长，不然你怎么挂上去？那十字架既然比你长，有什么缺点？假如你不让它着地，它就失去平衡。你看，十字架这么重，你把它扛起来就摇摇晃晃，对不对？那你要让它好好走，你就必须要着地。着地的话，它又比你身体长，所以它一定跟地有摩擦力。你们同意吧？基督徒的十字架是什么？你走基督徒的道路，老跟世界有摩擦力 ，confliction， 总是在那 abrasion confliction， 就是在摩擦。所以基督徒背十字架背得很难，有没有？常常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常常叹息哈，叹息哈，就是因为他有摩擦力。但是听说有一个人，他很从这位女儿画的 ，he's a good artist。我请他，我跟他讲完以后，他就画一个图画给我，五分钟就解决了。She's very gifted。那么他就说，我就跟他讲故事，我说有个故事这样讲的。他说，大家背十字架，后来很多很聪明的人，就像你们一样的人，十字架的意思是一个横的竖的放在一起叫做十字架，对不对？那么他发现，真的十字架痛苦难背，就是因为跟地上有摩擦嘛。那要真正的让它是十字架，只要有横的竖的加在一起叫十字架，那么跟地上没有摩擦，最简单就把它锯掉。请问锯短的十字架到底还是不是十字架？还是十字架，按照定义啊，横的竖的都有，不然你叫什么加法？不是吗？还是十字架。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呢，就他这个有颜色这个人，他很高兴啊，他把它锯断了，十字架锯断以后呢，他就背着这个短的十字架走，吹口哨啊，哎，因为没有摩擦力，多好走啊！基督徒背十字架没有摩擦力，只要到教会聚会，对不对？哎，爱奉献，有剩下就奉献，没奉献就是拉倒哈。对人做见证哈，就是跟他问他说你好不好？好，你要不要到教会？不来啊，不来啊，没关系，慢慢来啊，就走掉了，多舒服。可是很多人真正传福音，背十字架道路受苦，等到有一天十字架道路尽头的时候。我一直挡住你们，我都不晓得我挡住你们。十字架到了尽头的时候，发现在奖赏之地有个深渊限定，这些背十字架的人把他所背的十字架，他肩上都是伤痕，把十字架一放，刚好这条路可以到这里受奖赏。可是那个把十字架剪短的呢，他把十字架一放下去怎么样，咕咕咕下去了，进不去。所以基督徒才有得奖赏的跟受亏损的。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的，那一天有火要发现试验个人的工程。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经节？假如他所做的工存留得住，他要得奖赏；若存留不住呢，他要受亏损，却要得救。所以有些人是仅仅得救，有些人在神面前却有奖赏。所以我们注意，我们是神的羊，我们是神的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们跟着他走。那上帝给我们保证，他是给我们永生，我们永不灭亡，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从他手中夺去， 而且父把羊赐给耶稣，啊，父神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上帝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就是有保障的。所以月节的羊羔，它本身带着一些意义在里面，提醒我们呢，我们的救恩，提醒神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事工，它提醒了我们离开罪恶之地不要单言，它提醒我们罪恶当中继续存留一定受苦，它提醒了我们得拯救是整个属灵旅程的开始，而且我们旅程的开始的前面是跟着耶稣基督脚中走，我们宁愿因行善受苦，我们宁愿因耶稣基督所被施教，我们跟他走，虽然跟地上有摩擦，跟人在地上有受苦，但是我们要立下心志，我们在神面前直到见我们主的面，神称是忠心良善有见识仆人。我们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有限，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灵力有限，我们话语有限，但我们深信那在心里动了善功的会成全这功，直到那日，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恩待这个教会，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